那么，我想告诉大家，《易经》呢，整体包含了更多的生命科学。这些《易经》啊，它是多面的，打仗可以用它，研究生命科学也用它。它本身一本书，就是64卦，就是一部非常完整的生命科学，是吧？甚至于心理学，我作为一个心理学博导，每年参加这个全国的来自各地的这心理学博览会，我都跟这些心理咨询师讲。你们一定要学易经，为什么呢？一部易经就是一部非常完整的心理学的教科书，啊，因为易经啊太伟大，它方方面面都牵涉到，是吧？易经就是一部心理学的教科书，不要以为心理学是西方发明的，不对，我们5800年前祖先就已经涉入到心理学了，所以呢，这个64卦呢，描述了阳气的盛衰演变，加上五行的顺生逆克关系，叫生命的核心，阴阳演绎的惟妙惟肖，金坎入微。大到国家战争、自然灾害，小到感冒、出行、郊游，抽象的阴阳被具体化，让你看得见、摸得着。这就是《易经》的最迷人之处，也是几千年来长盛不衰的原因所在。当年这个秦始皇文书抗儒，其他的都烧掉了，就是一本易经他不烧，他也相信，所以他能够一直延续到几千年。那么，易为君子谋，不为小人谋啊，对吧？易为君子谋，不为小人谋，这个字字不要，易为君子谋，不为小人谋，没一个字字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的先祖，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一直教诲学易之人要心怀感恩与敬畏，永远不做损人利己的事情。人如果做了坏事，就会导致功夫全废。哎，你学了蛮好，学到后来你做坏事啊，这功夫就消失了，对吧？就不能有同苍天和先祖交流互动的机会，甚至会招来灾祸啊。所以在学易演绎人心中，没有自己，只有众生，啊，要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，做到有求必应，诚信待人，誓愿普度众生，光照人间。将来你们学了术数，懂了，帮人家看风水，帮人家算四柱，啊，一定要有一种玄乎济世的心态，而不是利用这个是谋财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以前我的导师这样教育我，我现在也把这个告诉大家。这是关键的关键啊！我们要做一个好人啊。那么这里呢，我想讲一些专业的课题，是吧？我们有的学生就讲了，顾老师啊，为什么有的时候是《周易》，有的时候是《易经》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啊，那么我想告诉大家，我们从《周易》讲起。我们通常所谓的《周易》呢，其实包括两个部分，一部分就叫《易经》，有64卦；另一部分叫做《易传》。有10篇了，是吧？这个孔夫子和他的弟子，他这个把原来一本仅仅是算卦的一本书上升为一种高度的哲理。所以我到世界各地演讲，我就有时候调查，对吧？包括这次澳洲，现在全世界很多的孔子学院，对吧？我有时候就装傻就问，哎呀，你们孔子学院太伟大了，我想问冒昧的问一下，孔夫子的伟大贡献在哪里啊？一般都讲不出来，啊！我有没有心里面很悲凉的？你搞孔子学院，全世界搞了100多个，就不知道孔夫子最大的贡献在哪里，对吧？因为孔夫子大家知道，他在学艺以前了，就是到处失败的，对吧？推销这个儒家学说，被人家赶来赶去，所以他有一句话：他50岁开始学艺了，50岁，知天命之年。他说：“加我数年。”50岁学艺可以无大过也，他呀感到这个自从看易经以后啊，他行则在然，对吧？只要是不睡觉，总是把这个易经看到了书翻烂了，什么意思啊？尾编三绝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纸质书了，都是写在竹简上面，竹简上面是用牛皮啊把它弄起来的。哎，尾编三绝，牛皮都断了3次，这个说明他的用功度，对吧？就等于说我们把书一本书看烂了，这个也有道理，对吧？所以他然后看了以后，他就跟他的学生一起写了一本《易传》，10篇，对吧？ 所以我们学医的人啊，一定要学医传的。但这一次我不主张，因为我们先从基础学起，不要搞乱了啊。现在我就知道一下有一本医传，现在没基础一下先放一放，不急的，先把历史化搞懂，是吧？但是医传一定要学的，对吧？是易经的孔夫子的伟大的贡献，是吧？叫医传。所以所谓叫中医啊，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世界观与方法论，啊，教会人们怎样看问题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老师的职责是什么？就是跟大家指导大家一个思路跟方法，对不对？这叫老师，不是教你干什么，对吧？至于呢，师傅领进门，学艺在自身，学要靠大家自己的，老师不能代替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问题，两个方面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易经就告诉你，它等于一个老师，告诉你一种世界观与方法论。它里面有最正确的世界观，这种世界观不像我们以前学的这种所谓世界观，它跟利益集团绑在一起，世界观不叫世界观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种世界观真正的世界观，为往圣继绝学，对吧？为万世开天明。那方法论，有了世界还有方法，教你怎么做人、做事、做学问。教会人们看问题的一种方法，对吧？那么这个呢，就大家有一个非常，所以我想告诉大家，我在大学里教过逻辑学，我跟大家学生们经常讲，逻辑学非常重要。什么意思呢？逻辑学里面有一个概念，对不对？判断、推理，对吧？三个要素。我们为什么好多人学东西学不好？首先第一个概念没搞清楚，你概念混淆，接下去怎么判断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学医，我要技术方面把一些概念一定要搞清楚。你把概念搞清楚了，对吧？就是学医的第一步。概念不能混淆，混淆的话，老师的职责，如果混淆，老师也混，你们也混，学到后来就是走弯路了，对吧？现在概念开始了，什么叫周易，是吧？周易通常讲两个部分，周易，对吧？那么为什么又叫易经了呢？对吧？这个大家这个概念要搞清楚，对吧？因为原来叫周易了，这个我想大家历史知识都有一点吧，稍微有一点吧，你们历史都学过吧？比如说我们历史的朝代的沿革，夏商周，对吧？这是我们用马克思学说叫原始社会，我们不说，我们说按照社会学观点，这农耕时代，记住啊，对吧？开始了，对吧？好，夏商周，接下来大家知道春秋战国，对吧？接下来秦始皇统一了中国，秦朝17年，接下来三国就是变成了秦始皇，后来就是刘邦，是吧？项羽起义，对吧？最后刘邦战胜了项羽，建立了汉朝，开始叫西汉，后来有东汉，对吧？好，到了这个年代，西汉，秦始皇建立汉朝，西汉初年立经学博士，因为他是读这个儒术，他对儒术，他对这中国文化非常喜欢的，经学博士，他说现在要建立经学博士，周易就被立为学官的经术之一，记住啊。四书五经大家知道吧？这个点知道吧？四书五经，四书什么？你说说看，大学、论语，还有呢？中庸，还有呢？孟子，还有四书五经啊，实际是六经。我们先说五经，易，那它就来了吧？首先第一个事情是易经，是吧？好，周易被立为学官的经书之一，就是你做官一定要学易经的，故以后学者所普遍尊称为易经，开始了，听懂了吧？经书了就变成易经了，啊，所以研习易经易传就称为易学，成为一门学问了。那这个概念就搞清楚吧，这个很要紧的啊，不是你说学了半天，咱们一会学周易讲周易，一会下易经啊，是吧？概念搞清楚。那么搞懂这个周易，这个周易的周字的为什么叫周易呢？对吧？这个也是概念。历来有两种说法，第一种认为周是指周代，周朝， 夏商周，对不对？周文王就是姬昌关在监狱里面7年，对吧？然后把这个八卦变成64卦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就是周易是西周时代的周文王撰写的书，这是一个概念，所以叫周易，对吧？好，还有认为周字的取自周朴的意思，有两个字叫周朴，象征易道同易道周朴，犹如天地之无所不备，对吧？这个就跟后来孔夫子讲的迷人于天地之道一样的道理，他把天地下面的规律全部在包含里面了，所以叫周朴，所以叫周易。这个概念清楚了吧？周易，这周为什么叫周易？啊，好，接下来一个概念，由这样子的引出一个三易之说，因为周易前面还有两个易，一个叫连三易，夏商周嘛，我刚才讲了嘛，我们的朝代是夏商周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一直说我们是华夏子孙啊，就这个道理。朝代夏商周三个朝代，这个朝代时间很长的啊，一两千年了，不是什么今天明天的啊，对吧？刚才讲了，商朝有一个纣王，很残暴的，对吧？就像我们文化大革命一样的，谁如果皱个眉头，稍微讲一句批评他的话，马上关起来。所以周文王就是姬昌，他就是因为对周王某些做法不满，所以关到这个河南云阳，对吧？一个国家监狱里面关了7年。所以周文王呢，7年就是在7年里面没浪费时间，就是把原来的八卦上升为64卦，啊，所以他写了一个周易。那么周易前呢有连三易，以艮卦居64卦，连三易艮卦居首，艮是山嘛，对吧？象征着山之出云连连不绝，所以那个时候连三易是艮卦，是第一卦。但是到了商朝以后呢，它有一个归藏易，以坤卦居64卦之首，坤为地，象征万物皆归藏于地。那么也有一种说法呢，为什么叫归呢？为什么坤卦第一卦呢？因为那个时候是女系社会，女人当道，坤就是代表女人啊，也是大地，所以呢是这样一种情况。三易之说，第三呢就是周易，周易就是夏商周朝周文王搞的，那这个也是概念，很清楚，概念一定要搞清楚，否则这个就基础的基础。由这个呢再引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句话，人耕三圣，四立三古，人耕三圣，四立三古。8000年前有一个伏羲，他画了八卦，那八卦就是伏羲画出来的。因为呢他在观天观地的时候呢，突然就看到一条龙马，他从河里面黄河里出来，上面有河图啊，他就得到了启发，河图上面正好有八卦。这传说啊，第二个周文王重卦，就变成什么叫重卦？八卦连起来重叠，转卦爻卦辞，就是周易。那么孔夫子喜欢易经，撰了易传10篇，所以叫人耕三圣，四立三古。这个都是概念，把这个概念搞懂了，今天宋主任给你们每一人本小书里面，你们回去看一下都有，要看，对吧？要看，这个就是概念，对吧？这个就是概念，对吧？那么我把这个讲完就开始了，对吧？我本人也是不愧对恩师当年对我的教诲和重托，我传道讲授易经呢，同时真诚的希望各位学员能够认真的聆听导师的口传心授。上次开学典礼我讲了，很多人没来。易经这门学问啊，蛮奇怪的，光看书是学不会的，一定要有个好的老师，4个字，口传心授。你们点点回去想一想口传心授的分量，我也是这么跟导师这么学过来的。口传心授，看书是看不懂的，在老师口传心授下面好好的 在老师指导下面去看书，能够当下非常浮躁的社会环境里，要耐得住寂寞，顶得住诱惑啊！学做学问是很寂寞的，人家在玩，看电视你就不能看，你就要安安静静的在那里看书，感到很吃亏。哎呀，人家蛮好的，我怎么这样子寂寞啊？是吧？十分重视基础知识学习，克服功利浮躁的心态与急功近利这种心态，要从零起步，尊师敬业，踏踏实实的迈入易经这个神圣之门，真正达到为往圣继绝学、万事开太平的崇高的境界。这是我对大家的一个希望，啊。那么我们现在刚才还是导论了，我们正论开始，中心点学艺必须作技为先。学艺一定要从基础学起，不要浮躁，老老实实做小学生，从基础学起啊。我们现在开场白，对吧？注释《易》与《经》两个字的含义，对吧？刚才我已经讲了，这个汉朝汉初，这个立经学博士以后，一部《周易》我们就变成了《易经》啊。那么现在开始讲《易经》。传授易与经两个字的内涵，哎，易经两个字到底内涵有多少呢？我们一定要搞清楚。学易要从源头基础学习，古训欲速则不达，对吧？有的人说我最好马上学会易经，不可能。刚才我讲了，要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，短期行为不行，对吧？需要弄懂易学的一些基本概念，概念很重要。本次易经基础系列讲座十讲，贯彻16字方针：识藏授徒，口传心授，足迹为先，易学明道。16字，啊，识藏授徒，口传心授，足迹为先，易学明道。以基础学基础，16个字，啊，这个呢，我们来看基础啊，易跟经为什么叫易经，对吧？这个概念要把它搞清楚，啊，什么是易，对吧？细看这个易字，上面是一个日字，下面其实是个月字，月和日是天地之大，是吧？太阳月亮是最大的，是吧？在我们地球方面，地球每周年绕着太阳围绕，月亮在围绕着地球绕圈，出现在人类的头顶，看到的是太阳月亮在围着我们转，日月升降，东升西落，阴晴圆缺，对吧？那么什么叫阴阴阳之谓道呢？这句话非常重要，阴阴阳之谓道，整个的易经就是这句老子，这句在道德经当中的名言是老子讲出来的。阴阴阳之谓道是道德经的核心思想，也是易经贯穿始终的内容。我告诉大家，我们学医的人还有一个任务，一定要学《道德经》。老子，也就是李耳，他是道易经的最伟大的一个传人。如果你学了易经以后，再配合学81章的《道德经》，你就会对易经啊有一个更深切的理解。比如说，我们易经说，无极生太极，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老子什么？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我们说阴与阳，他说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充气以为和。这个意思，老子非常伟大，他就把易经的东西传授得非常的，是吧？清楚。所以学道德经跟易经要配合起来，啊，把日和月两个字放在上下的位置，就组成是个易字，如果放在左右的位置，组成的就是明，光明的明。我现在叫顾明瑞，我实际上身份证上的名字是光明的明，这是我老爸从小跟我起的名字，所以现在就变成字吧，是吧？啊，明啊，所以我跟易学有渊源啊。日月就是阴阳，就是道，有日月变化的叙述而阐明天下真理的圣典，就是易经。这个呢，像这种句子，我们要放在脑，融化在血液里面，很重要的，是吧？否则你说的学了半天，什么叫易经都搞不懂。 对吧？这个就是天大的笑话，对吧？小节，易知的含义，《易经》之书是在讲天地如何出生。大家知道，我们生命科学里面最重要一个问题，现在没解决，人是怎么来的？来了以后要干什么，对吧？将来要到哪里去的？生命科学的根本点，对吧？啊，那么也是这样，哎，天地是如何出生的？如何成就的？甚至又如何演化变化的，以至于出现生命，就是人和万事万物之后又如何繁衍的，接着又如何变的，就是变异不易检验的，是吧？这个整个的一个系统工程叙述了其中的理由与规律。将静与生，静与微，露与密的微观世界，以及圆与广，宽与外，宽与广，大与薄的宏观世界。我们面前有两个世界，一个微观世界，一个宏观世界吧，是吧？描述的清清楚楚，所以《易经》是讲述天地的大学问，所以叫易学，是变成了学问了。我们是在研究易学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呢，大家概念要搞清楚，是吧？回去又看看这个书，要做作业的，这个很重要。如果不把它搞清楚，下去就比较难了。